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浮世绘啊，第一个是浮世绘，中国经济玩不动了，从俞永定的老调到江苏电价的暴跌啊。第二个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第三个是川普再起钢铝关税50%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6月4号早晨6点确认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啊。李在明的得票率是 49.42%，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啊 41.15%， 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熙 8.34% 啊。那么本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达到了 79.4%， 是历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那么李在明现年61岁，他曾经担任人权律师、城南市的市长、京畿道的知事。他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以 0.73% 的这个非常微弱的这个票数输给了尹锡悦。尹锡悦去年12月3号宣布全国紧急戒严，随后被弹劾，李在明卷土重来成为总统。那么李在明当选后表示，将会致力于恢复韩国民主秩序，推动经济复苏，并寻求和朝鲜的对话和合作。李在明的胜选是意料中的，因为韩国他也是韩国民众对恢复政治稳定的一个期待。不过李在明上任之后将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韩国社会的对立、韩国与美国以及中国的外交关系。李在明主张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同时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推动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分析认为李在明的外交政策可能和中韩关系带来新的机遇。李在明的任期会从6月4号上午6点21分正式开始啊，因为这个尹锡悦是被弹劾，已经离职了啊。那么上午8点，李在明和韩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联合参谋本部的议长金明秀通电话，听取了军队统帅权交接的汇报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把钢铝关税从25%提高到50%，6月4号生效。白宫在推特上发帖说，新的钢铝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只有英国除外。英国此前和美国达成了贸易协议，钢铝关税维持在25%。如果川普认定英国没有遵守贸易协议，将会在7月9号把英国的钢铝关税提高到50%。白宫表示，增加钢铝关税是要加大打击低价钢铝涌入美国，支持美国的钢铝行业，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进口了价值$313亿的钢铁，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铁供应国，占美国进口总量的 24.3%。 BBC 报道说，马里兰州的独立罐头公司一直是从欧洲进口钢铁生产饼干、爆米花的罐子啊。那么独立罐头公司 CEO 叫休瑟尔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混乱，很多客户担心川普加征关税之后价格会突然上涨，考虑再用塑料盒或者纸盒代替钢铁饼干罐啊。休瑟说，我一直很想问川普，钢铁关税究竟只是贸易谈判的策略，还是他长期的计划？我觉得他也不知道啊，他哪里知道啊。第三，纽约时报报道，汽车创新联盟最近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创新联盟表示，中国限制出口稀土和磁铁，导致车厂无法生产关键零部件。那么几个星期之内，这个创新联盟的车厂将会关闭生产线。汽车创新联盟的成员包括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美国主要的车厂。 那么吸筒和磁铁是用来生产变速箱、节气门、发电机、那么都是汽车关键的零部件。那么一个豪华这个一个豪华车座椅，它的电机就要用到12块磁铁。如果无法得到可靠的供应，那么美国的车厂就无法生产零部件，也就无法组装汽车。那么汽车创新联盟预期，如果没有稀土和磁铁，车厂至少要减少产量。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车厂几个星期之内就要关闭。那么中国控制着全球 60% 的稀土 ,90% 的磁铁产能啊，我们讲产能。那由于中美贸易战，那么4月份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稀土、磁铁实施出口管制。4月份中国稀土和磁铁的出口量同比减少了一半。美国和中国5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贸易谈判，中方同意取消对美国公司的稀土和磁铁的出口限制。抱歉。但是呢，美国官员说，中国发放稀土出口证、出口许可证的速度非常的缓慢，让汽车生产商陷入了困境。川普政府如果没有把握搞定这件事情，他就不应该发动贸易战。发动贸易战，你现在手上这个磁铁跟稀土捏在别人手里，你怎么办啊？自己的那么多车厂，那么多工人啊。第四，法新社报道，马斯克6月3号在推特上发帖，猛烈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的，抱歉，不好意思，大而美的制裁法案。马斯克在帖子中写道，这个庞大、离谱、充满利益输送的制裁法案是令人作呕的可憎之物啊！投票支持他的议员都应该感到羞耻。马斯克还说，大而美支出法案使得联邦赤字增加25000亿美元，给美国公民带来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大而美支出法案是川普总统推动的综合性的财政支出计划。那么这项法案6月初已经在众院这个通过。那么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一票，刚刚过。这个法案内容包括，第一个，延续川普在2017年的减税和就业法案。那么原本这些法案会在今年年底到期啊，他把它延长。这个法案将会减少企业税和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使得联邦税收每年减少3000亿。第二是大幅提高国防预算，每年增加1200亿。第三是追加边境墙的建设、移民执法和技术监控方面的支出。第四个是对战略能源、关键矿产提供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第五是减少对医疗补贴、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券、教育项目的拨款。那么大而美的支出法案目前正在参院审议，参院试图加快推动法案，在7月4号前让川普签署成为法律。不过呢，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同意马斯克的看法，大而美的支出法案是个庞大丑陋的法案，靠削减几百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来为超级富豪减税。 Axios 这个媒体啊，这个网络媒体 Axios 剖析马斯克最近对川普不客气，背后有四大原因啊。第一个，大而美法案削减了原本有利于特斯拉的电动车税收优惠啊，抵免啊。第二个是马斯克原来是想在这个他的任期满之后继续留任，但是没有如愿啊。第三个是马斯克希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用他的星链进行空中交通管制，但是 FAA 到现在还没有决定。第四个是马斯克离任之后， 川普政府就撤回了马斯克他的盟友叫艾萨克曼担任这个 NASA 局长的一个提名，马斯克就感到很失望，所以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有原因的。他加入川普政府背后有一系列的利益在后头啊。第五 ,Axios 报道，经合组织6月3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啊，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把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1 调低到 8.9%、主要原因是美国加征关税引发的贸易紧张局势。经合组织评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主要的经济体。那么美国的 GDP 增长从 2.8 调低到 1.6,中国的 GDP 增长从5下调到 4.7。 那么经合组织警告说，如果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减弱全球经济增长，引发供应链中断和金融市场的波动。第六，6月4号是六四事件36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3号发表声明说，1989年几万名学生，几十万名中国普通民众走上街头，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要求中共推行民主、保障人权以及反腐败。结果解放军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彻底的扑灭争取民主的呼声。卢比奥说，中共至今仍然竭力封锁事实真相，但是世界不会忘记卢比奥对争取基本自由被杀害的中国人民致敬，也向那些至今仍然在为六四事件寻求公正和问责而受到迫害的人致敬。卢比奥强调，自由民主并非美国独有的价值，而是普世价值，这些原则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台湾陆委会6月3号也发表纪念六四事件36年的声明。在香港，港版国安法2020年通过，维多利亚公园已经不能够再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但是今年香港警察仍然如临大敌，派了大批的警察禁止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附近公园附近停留。前智联会常委邓跃钧6月3号晚上11点到维多利亚公园外小声地读出了六四死难者名单，并且鞠躬，随即被大批警察包围盘问。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位于洛杉矶埃尔蒙特的六四纪念馆6月2号开幕。六四纪念馆由学运领袖王丹创立，纪念馆内展出了六四文物和照片。王丹期望六四纪念馆不只是为了哀悼和控诉，也希望成为连接记忆和现实、过去和未来、连接流亡者和当地社群的桥梁。第八，美国停止仇恨亚太裔联盟6月2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有 53% 的亚太裔居民受到了仇恨攻击，同比增加了4个百分点。那么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 74% 的受访者遇到过仇恨事件，比例显著的高于其他年龄段。最常见的仇恨形式包括骚扰 48%， 制度性的歧视 24%。 调查报告指出，2024年亚太裔美国人遇到种族仇恨事件增加的原因包括：第一，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川普积极支持者频繁地发表反移民和排外的言论，这些言论加剧了对亚太裔社区的敌意。第二，亚太裔社区原来就面临着制度性歧视的问题，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在大选年被放大。报告还指出，2024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言论激增，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反亚裔的侮辱性言论增加了 66%，暴力威胁上升了 59%。 今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反移民政策，解散亚太裔事务咨询委员会， 削减 8.1 亿美元公共安全拨款，涉及几百个打击种族仇恨的组织。在川普政府反移民的议程推动下，反移民的情绪导致了针对亚太裔群体的仇恨攻击。这项调查由芝加哥大学1月7号到15号进行，访问了1600名美国的亚太裔居民。第九，美联社报道，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6月3号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在5月9号对他的逮捕和起诉是错误的和恶意的，是滥用职权，违反宪法。事情发生在5月9号，当时巴拉卡应众议员麦克艾佛的邀请，前往纽瓦克市的移民拘留中心进行实地检查。警卫刚开始允许巴拉卡进入移民拘留中心，但不久之后，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又命令巴拉卡离开。就在巴拉卡准备离开的时候，警卫迅速地逮捕了他，理由是他非法侵入拘留中心。麦克艾佛众议员试图阻止这个把巴拉卡逮捕，现场一度混乱。市长参与或者协助议员的监督活动非常常见，这种行为本身是公开透明的，符合法律的。但是新泽西州的检察官、川普的前私人律师哈巴起诉了巴拉卡。十天之后，检方又突然撤销了对巴拉卡的指控，而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在撤诉的同时，检察官哈巴起诉了麦克艾佛众议员，指控他在事件中袭击了联邦官员。视频显示，在混乱的人群中，麦克艾佛的胳膊和警察发生了接触，但看不出来是故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长反过来告川普政府。第十， CBS 报道，美国东密歇根大学5月28号宣布终止和广西大学、北部湾大学的合作项目。那么东密歇根大学成立于1849年，是密歇根州的第二古老的公立大学，有13000名学生。东密歇根大学2021年和北部湾大学合作成立一个联合工程学院，每年招收300名学生。东密歇根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合作项目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学生注册。那么今年2月18号，众议院中共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议员沃尔伯格写信给东密歇根大学，要求终止和中国大学的合作，理由是这些合作可能导致美国研究成果外泄，危及国家安全。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所美国大学终止了和中国大学的合作。那么今年年初，密歇根大学宣布结束和上海交大长达20年的合作。那么奥克兰大学终止了和中国3所大学的合作，长春理工大学、郑州轻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啊。那么去年，乔治亚理工学院终止和天津大学的合作，退出双方在深圳成立的乔治亚理工深圳学院。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结束了和清华大学在深圳的研究项目。11，ABC 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3号宣布起诉2名中国公民，他们分别是33岁的简云清和34岁的刘祖勇，指控他们在没有申报的情况下把真菌从中国带入美国。那么这种真菌叫做河谷镰刀菌，它会引发小麦、玉米和水稻的这个穗腐病。这种真菌每年对全球农业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简云清呢，是密歇根大学的访问学者，2022年在密歇根大学生物实验室工作。刘祖云呢，是简云清在中国的同事和他的男友。那么去年七月，刘祖云从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入境美国， 海关在他的背包中查到有一个没有申报的真菌样本。海关就问刘祖云，刘祖勇刚开始就否认带了这个生物材料，后来又承认他带了真菌，并且打算和简云清在密西根大学共同研究啊。那美国海关就拒绝刘祖勇入境，把他遣返中国。简云清这个6月3号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他被控合谋走私、签证欺诈、虚假陈述等罪名啊。那么目前来看，这件事情被赋予了非常高的政治意味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我们看看到底他们会走向哪里啊。12明报报道，6月3号在广州天河区原港村，有几百名村民反对村委会强制拆迁改造，和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啊。原港村靠近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今年5月份，天河区宣布对原港村进行拆迁，那么建设园区为两家大学提供配套。不过原港村的村民说，拆迁期间他们没了租金收入啊，村委会一直没有公布赔偿方案。6月2号上午，村民包围了村委会要求说法，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并且拉起警察警戒线禁止村民进入，双方持续对峙，村委会最后也没有对村民做出交代啊。这是12、13。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2号和加拿大各个省的省长会面啊。那么现场气氛非常乐观团结，甚至有点像圣诞节啊，卡尼这个方面很厉害啊。那么这是卡尼上任之后第一次跟各个省的省长面对面的开会。那么这次会议讨论加拿大国家建设项目，包括修油管、修电网、打通东西部能源走廊、消除地方壁垒和欧洲进行经贸安全合作。卡尼说加拿大要成为超级能源大国。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说，这是过去10年来最棒的一次会议啊，大家非常好，谈得很好。福特把这个卡尼比喻成圣诞老人啊。那么基本上艾伯塔省和萨省过去和联邦政府关系不大好啊，关得不大好，意见不合。那么这次态度也转变了。艾伯塔省的省长斯密斯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的语气都变了啊，这是感到很鼓舞。萨省的省长莫伊也说，卡尼在解决西部疏离感方面做得比特鲁多要强啊。那么会议还提到要设法取消美国加征关税。基本上美国总统川普是加拿大联邦和各个省团结的动力啊，因为川普天天在讲那个51个州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卡尼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推动各个省走到一起去解决自己内部的关税壁垒问题，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大规模的基建是卡尼解决下一步美国加拿大经济的核心手段。现在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把基建项目的审批周期由5年减到2年啊。这是13、14。美国商务部6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工厂订单环比下跌 3.7%， 高于预期的 3%。 这是美国工厂订单连续上升4个月之后第一次下跌。5月份美国耐用品订单环比下跌 6.3%， 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这个不是好消息啊。扣除运输的耐用品订单环比上升 0.2%， 扣除国防的耐用品订单下跌 7.5%、啊、这个数字不好啊。另外，美国劳工部6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职位空缺739万、啊、环比上升19万，高于市场预期啊，高于市场预期啊。裁员178万啊，裁员是178万，环比上升19.6万啊。那么招聘人数是557万， 环比上升 16.9 万。那么基本上失业数据在上升啊，失业数据在上升，工厂订单跟劳工的数据都不大好啊，说明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开始对经济有影响。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不确定性，就反来覆去啊，不确定性。所以企业现在很谨慎啊，不大敢提前规划生产和招聘，因为就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情况啊。所以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信心也开始减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讲个浮世绘啊，中国经济玩不动了。从俞永定的老调到江苏电价的暴跌啊。第一财经6月4号刊登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俞永定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基于经济理论和中国实践的分析。俞永定是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啊。那么在中国，学部委员基本上是学术权威的标志啊。那俞永定呢，基本上是中国官方经济学理论的权威，所以他很重要。他的讲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官方的看法。那俞永定这篇文章呢，一开始就非常认真的批驳西方经济学家，比如说克鲁格曼，比如说萨默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呢，中国经济不应该由投资驱动，应该由消费驱动。然后俞永定就说，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使中国经济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存在消费驱动这一个增长方式。然后他就分别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什么呢？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也同样的情况。最后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消费驱动，而是依赖投资和技术进步的驱动。那他把投资驱动的模式悄悄地加了一个技术进步进去，这样就和西方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投资驱动模式有一点区别。这是什么？这是耍滑头啊。技术进步哪来的？技术进步还是投资来的呀，不会天上掉下来的技术进步呀。那你想一下，一个学部委员把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学常识扭曲到了一个这个地步，也真的是奇葩啊。当然我没有资历啊，我没有资历去批评这个俞永定的观点，但是我知道俞永定在耍滑头，在偷换概念。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符合他想要的结果啊。当然我也不是来特地跟大家讲笑话的，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啊，就是俞永定的胡扯让我们知道了中共的想法啊。所以呢，他这番话讲出来之后，我们就不用指望中国政府会因为发生了经济危机就去推动改革啊，特别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把中国经济带出泥沼，不会的啊，他还会继续投资驱动，还在做这个原来的这个那个模式啊。那么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中国经济就像一艘航空母舰啊，正在按照它的惯性往前冲，慢慢的往前撞向一个冰山啊。今天的第一财经还有一篇报道， 讲五月份有一场力度空前的存款降息风暴席卷了整个的民营银行圈。中国19家民营银行有15家五月份完成降息动作有22次、啊、很多家银行它的降息断崖式的降息就直接降下去、啊、那么民营银行3个月、6个月、1年的利率全部都进入一时代，就是一点几、啊、2年期、3年期、5年期的存款利率都在2%以内、啊、最高只有2.4%。那么有些银行呢，甚至5年期的存款都已经下架了，没有了。所以很多储户想用高息存款，做梦了，现在只是梦中才有。那么这件事情源自于5月20号，5月20号6大国有银行大幅的调低存款利率，然后就是跟着就是股份制银行快速跟进。那以前呢，中小银行通常会慢半拍，这次不是，这次一反常态，紧跟着大行也跟着降息。那么尽管存款利率步步下降，但是中国居民存款的热度却仍然非常高。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存款，中国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2.55万亿，就将近12.5万亿啊，12.6万亿，比去年同期多了多少？多了5万亿啊，多了5.23万亿。居民存款这一块啊，今年前4个月居民存款增加了7.8万亿啊，比去年同期多出了1.2万亿啊。那么有个网友叫青牙听雪，他发了个帖子，他说昨天跟银行工作的朋友聊得很晚，他说这朋友跟他说，他说现在啊，现在有钱人啊集体开启躺平存款模式，叫有钱人都躺平啊，都躺平，而且不是一个躺平，是集体躺平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存款数字一直在一路飙升，刷新记录，我刚才念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招行的财报更是暴击，招行的财报更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就是2%的客户拥有80%的存款。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就是2%的客户啊，2%的人拥有80%的存款，而且这些钱全部都在银行睡大觉。他说现在啊，这有钱人啊啥都不碰，不折腾创业，不砸钱买房，连理财产品都不感兴趣啊。结果呢，大家都存在银行里，存在那些拿利息啊，钱就不流动，钱不流动就像经济踩刹车啊。那么结果呢，经济踩刹车，大家挣钱就更难，更低迷，产能过剩就更加明显啊。这个帖子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正在发生，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那么卫星公众号老干 TV 啊发了一个帖，这个帖子写得非常好，题目叫电价反常暴跌，外滩还要长草问号。那么我做了一个节选，因为文章很长，我不可能全念。我加了个什么头呢？5月26号，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6月份集中竞价交易。那么6月份的电价成交价是312.8元一兆瓦时，这个价格就312.8元兆瓦时，这个电价。集中竞价就在这个水平。那么这个电价呢，环比下跌22%，同比下跌24%。那文章说，根据克强经济学，李克强的专利啊，用电量、货运量、 是经济先行指标，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和 GDP 的增长以及波动直接正相关。那你江苏的这个电价暴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用电收缩进而经济收缩的轨道呢？他文章说，实际上不止电价啊，这几年很多商品价格都跌，玻璃3300亿吨跌到了987啊，碳酸锂啊，从23万亿吨跌到了6万以下啊，焦煤从3400亿吨跌到了760，螺纹钢从6200亿吨跌到了2900亿吨。文章说，当然最难忘的是2022年的4月9号，有个网友拍了一张照片，拍到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还有一个视频，就一群野狗在宽阔的街头游荡，寻找食物，寻觅食物。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只要摘掉口罩，马照跑，舞照跳，繁华依旧。他说，但我觉得开放后才见真章。文章说，秦腔有词，人狂没好事，狗狂来砖头。愚民愚官道理是同一个。他说，文章说，官方作到现在终于玩不转了，玩不转了。他前几天上海亲戚说，七浦路的商铺租金从最高7万跌到多少？500。他说永远不会再有7万的租金了。他说我的心凉到了无以复加啊！谁家坟头都会长草，未亡人感同身受罢了。他说上海有个奶茶店的老板娘，他为了交房租啊，开了一个大尺度的直播，结果被判了3年啊。他说每个人对疫情3年的记忆不同。他说我只对外滩长草这张照片印象极深，每次看到都喘不过气来啊。他说那段时间我们编辑部资金最紧张，他说我一夜白头，因为万一资金链断裂。我们都得失业。他说我比这位小老板幸运一点，也只是劫后余生而已。他说3年刑期已满，不知道这位姑娘芳踪何处。奶茶店那曾经是他梦想的生活和营生，早就引入历史的尘烟了吧。那也是我们所有的人破碎的梦想。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情怀啊。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2023年，这2年多前了啊，发表了一份中国灵活就业者金融健康报告的报告呢。这份报告花了3年半的时间完成啊，而且在全国范围之内，对，调查对象涉及了23万人，55%是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16%是小微企业的企业主，29%是有固定工作的收入的人群。那这就是基本上中国底层生存的状况啊。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灵活就业的人啊，财政状况非常的脆弱啊。啥意思呢？啥意思？就是有2亿中国人处于灵活就业打零工的状态，有2亿人，其中有1亿人啊，就是没有任何存款。那么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存款，朝不保夕，就是 中国官方呢一直不肯更新所谓灵活就业的人数啊，从一开始讲两亿灵活就业，到现在都还是讲两亿啊，两亿啊，但实际上我认为两三亿得有啊，灵活就业两，所谓灵活就业是什么？灵活就业是打零工，但这里面也包括什么？包括跑外卖、送快递啊，这都包括在内，灵活就业啊。那么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城市值得一说，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中国的底层，这两三亿人没有任何存款的两三亿人，朝不保夕的两三亿人，就是中国的社会底层啊。那么还有一个复述会，我们讲想讲一个城市啊，哪个城市？上海。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是最早突破五万亿 GDP 啊，这是中国唯一的大都会啊。与此同时，上海的老龄化程度也是在中国也是独一份 number one 啊。那上海老龄化到什么程度呢？上海老龄化到什么程度？上海60岁以上的户籍，上海户籍的老人有多少？577万，这是2004年的啊，2004年的数据。577万，占上海总人口的 37.6%。就上海俗称叫三人行必有一老，讲的就是上海。那么2023年上海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新生儿的58倍啊。你再把上海60岁以上的户籍人口再进一步的打开一看，你就非常清晰的看到，过去十几年快速增长的实际上是65岁到79岁这年龄段的老年人啊。那么从这个 11% 持续上涨到了 24%， 直接翻了一倍多啊。到2024年年底，上海市啊，去年年底啊，上海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达到多少？86万啊。86万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全市户籍人口的 5.6%。 也就是说有100个上海人，其中有5个人80岁以上，你想一下看。那么但是呢，到去年年底，上海市总共只有693家养老机构，这693家养老机构呢核定的床位只有17万。你想一下，他有86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只有17万个床位，完全不匹配。就是上海其实并没有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但是他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也是唯一的大都会，现在的情况是三人行必有一老，这个城市老了，未富先老，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题目呢，其实今天这些素材呢我平时都看到过，今天我很难讲一个什么呢，其实类似的素材我还有很多，但是我把这几个有点关联的有逻辑性的东西我放在一起给大家看，呈现给大家看中国经济的状况。中国经济的状况真的有点玩不动了，玩不动了啊！就是说你看人民银行不断的在降息，人民银行不断的在降息，但是存款不断的在上升，存款上升对经济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钱存在银行睡大觉，那经济就不活跃，经济不活跃你怎么降息都没用啊！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情况。好，那我们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我们这点赞有点少，尽量帮我们点赞，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北京西城区房价已经跌了 40%， 见证历史了。 OK， 情况，坐标石家庄，临近高考，最近几天楼下以及外面的公园广场跳舞音响依然开得震天响，也没有人去制止，没有人刻意去照顾备考的考生，仿佛大家都达成一个默契，上学无用。今天是64，就连 VPN 完全无压力，全程稳定不掉线，跟往常一样，仿佛中共已经没有更多的预算和精力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去做更多的维稳了，经费有限啊。观点，如果经济真的好起来，就业就不会这么难了。经济显然是仍然在往下，在往下寻底啊。我所在的城市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学校毕业只能蜗居在外卖和服务行业，没有岗位。现在岗位都是什么内部人关系给了他们了。情况，若是中国经济都是体制内的人和他们的关系户，何必呼吁非体制内的人和他们的关系户外的中国人二胎三胎呢？就是要让你生啊，不生他们用谁啊？就是要让大家牛马生啊，多生牛马出来啊。观点，严查企业，抓企业，罚企业，压榨企业，回企业，请问谁还敢开企业？是的。观点，中共控制了舆论，就一定程度上等于控制了事实。虽然事业很多，压力很大，但是真实的声音发不出来，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脑中被植入了中国想要的结果。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讲一个年轻人。他在俄罗斯发的一个视频，他就讲，他说我想讲一下俄罗斯的情况，他说俄罗斯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去俄罗斯，他是从另外一个国家去的俄罗斯，他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在中国不带现金，我去俄罗斯也没带现金，一分钱都没带，跑到俄罗斯一看，发现银联没用了。为什么？因为银联已经撤出俄罗斯，因为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所以银联已经退出俄罗斯，他的钱取不到。中国媒体有没有告诉大家？没有，但全世界都知道，除了中国，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样子和中共描述的是不一样的啊。观点，我的感觉是，有些事在第一次听的时候算是新闻，后面就慢慢习惯了。2023年听说因为事业单位欠薪，导致我们家认识的一个雪房站职工跳楼，那个时候太震惊了，就像铁饭碗怎么可能欠薪呢？今天听说公务员降薪停薪的情况，早就麻木了，从事业单位欠到公务员，只觉得从欠薪循序渐进啊。观点，赢的论调好像只存在于宣传口和小粉红那里。我接触的社会普通人的观感，大家都觉得现在经济就是在延续去年，穷麻了，天天说科技飞跃，但一点实感都没有。这就是薪资生产力，天天吹牛薪资生产力，但实际上薪资生产力跟就业没有关系啊。请问王老师，中国经济处于通缩状态，是不是只要通缩状态下房价就会一直持续跌？对于杭州这样的城市，现在有没有 进入出清状态。我不知道杭州有没有出清啊，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房价。那通缩状态我之前讲过，讲解释过一下，房价是个很综合性的结果啊，你看到的房价有很多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供求关系，买的人少卖的人多，房价就跌，买的人多卖的人少，房价就涨啊，这供求关系会决定房价。但是买的人多买的人少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有收入的因素，有经济状况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货币供应，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理论上来说水涨船高啊，那么大水漫灌，但是如果大水漫灌它跑不到实体经济去，大水漫灌只是空转也没有用。就像现在是人民银行是大水漫灌，但是钱都在银行里面没有跑出来，为什么？因为没人借钱，银行里的钱只有通过一个渠道跑到市面上去，就是借钱。比如说我买房跟银行借钱，钱就出来了啊。如果没有人去跟银行借钱，银行里的钱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如果银行的钱都往外跑，那水涨船高，房价就会涨，就经济就会比较好。所以这里面就房价，我们房价不是个单一的因素啊，通缩我们叫通缩，经常看到房价跌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出现通缩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情况？通常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经济不景气的房价跌，它中间的联系是这个联系啊。所以房价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啊。情况中共他们自己都开始对自己下手，现在开始禁酒令，以前都是公务，商务宴请起来搞得消费，现在要砍掉了啊。OK， 情况目前国内零公里二手车的现象已经暴露了，国内汽车产能过剩，供大于求，又不想明面上降价破坏价格体系，只能通过全新的直接便宜卖给二手车商来消化库存。需求就这么多，所以大家一抢，价格战就打起来啊。观点，为什么要投资驱动？核心不在于驱动，核心在于投资。现在大量的投资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经济发展，也不是为了工程建设，而是主导投资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家族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财富自由。OK。观点，所谓的性萧条是压力大吗？根源在于没有钱，看看街道上按摩店倒闭转让就懂了啊。OK。观点，有些去支教的教师发出文来说，现在2010后的小朋友，老师叫他们学好英文，孩子们说不，我们不学，因为祖国很强大了。看见没有，这洗脑的效果就出来了啊。我感觉现在的氛围好像有些人如同进入了康乾盛世的状态，看着一些很漂亮的数据，然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拼命的自嗨。他不是拼命自嗨，他是使劲的撸别人啊，骗人，主要是在骗人。中共主要是在骗人啊，就把你的脑子洗抽了呗，这就洗抽了嘛。我们不学，因为祖国很强大了，这就洗抽了啊。能被他洗抽的这些孩子呢，以后就会成为洗脑的牺牲品啊。在中国大陆，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经济最好的是杭州和厦门。杭州好是因为靠近上海，厦门是因为靠近台湾。现在台湾人都默契的不帮中共养工人了。厦门也是一个完全出口导向的城市，出口一不行，厦门就很难发得起工资了。厦门你看看房价跌成什么样了啊。你看看那个鼓浪屿的那个房价，你看看。情况，北京国税这个月开始严查软件退税，所有退税的企业都要自查补税，如果不补 就转金针下户来查。 OK， 情况刚刚从福州回来，在福州吃饭很便宜，便宜到你不能信，这是因为福州的经济彻底崩了，所以商家没有生意好做，就算大亏也得抢。老板说一天就做不到30块钱的生意。另外一个显示福州衰败的现象就是房子没人住，那些高楼都是空的，楼外都长草，看起来很恐怖。住在卡宾斯基一晚不到100块钱，卡宾斯基跌成这样了。情况昨天去银行取现金，网上说是取现10万要提前3天预约，还会核查信息说明资金用途，其实取现2万以上就要扫一个码填个人信息。 OK， 情况我在农业银行也碰到一个老板取10万现金不让取，吵起来被保安架出去啊。情况销售靠提成很低，没底线，很低或者没底薪，企业环境不好，只能聘请销售主播来提高公司业绩，公司业绩好的话是不断扩充内部生产线行政岗位，说明中国营商环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招聘不就是招聘销售，反正没底薪，你能卖就卖，卖不了就反正我不保你，不养你，那你这能敢搞什么啊？这就没指望。你想，你是个新人，跑到那儿去没底薪，给他卖东西，你对他东西不熟悉，对市场也不了解，怎么卖得动？分分钟饿死，真是啊！明谢啊，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Joy 王，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